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常年期第23主日，舍得方为真门徒。缺少了天主，人总是企图建立自己的巴贝尔帝国，主耶稣却邀请我们进入到新的天人关系当中，调整生命的秩序，跟随他背起十字架，开始天国的新生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默想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第一个方面，舍弃与得到。第二个方面，十字架与门徒生活。第三个方面，施法圣母智慧人生。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方面，舍弃与得到。在路加福音第14章上面说，如果谁来跟随我，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每一次听到这段圣经，都使人惊讶、震撼、难以接受。如果有人是第一次听到主耶稣的这段话，一定会吓得要离开。关键是恼恨一词，实在让人费解。其实主耶稣在这里不仅是讲做门徒的条件之一，更是邀请我们要处理好天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了悟舍弃和得到的奥秘。首先，恼恨一词不是动词，不是要求我们一定要去恼恨父母等家人以及自己的性命。恼恨是形容词，是描述我们自从做了主耶稣的门徒以后，我们和他的关系要超过和自己的关系，超过和父母亲友们的关系。在对观福音当中，马窦福音有比较清楚的用词。马窦福音第10章第37节上面说，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不配是我的。所以我们要从情绪上消除听了这段圣经的紧张和不安，进而呢，能够聆听主耶稣教导的精神内涵。其次，主耶稣对自己的门徒有高的要求。主耶稣不会用欺骗的方法扩充人数，也不希望门徒们随波逐流。他要求自己的门徒要爱他，超过爱自己的父母亲友，以及超过爱自己本人的性命。如果按照一般的师徒关系，或者按照团队合作的关系来看，这种要求实在是太高了，甚至呢有点过分了。然而主耶稣的这种邀请是让门徒们明白，他不是一般的师父，不是一般的带头人，而是主，是天主。正如天主通过美色颁布给犹太人的天主十诫的精神，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第三，主耶稣邀请门徒们明白，做门徒就是进入到一种新的天人关系和人人关系当中。没有跟随天主子耶稣基督，我们总是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或者呢以家族或是以团体为中心的关系当中。这种关系常常使人的心胸和视野比较小。舍弃一切不是要求门徒割断和父母亲友以及自己所管理的财产的关系，而是因着跟随主耶稣基督，通过舍弃而将自己的过去和自己和家人以及和整个世界的旧的关系提升到一种新的和主耶稣的关系当中。主耶稣邀请人进入到新的天人关系当中，使我们看到只有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只有爱他超过自己和家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爱自己、爱父母、爱兄弟姐妹。我们之所以活得辛苦、爱得辛苦，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缺少了天主，或者天人关系偏差了。做主耶稣的门徒，就是跟随他爱天主，也就是接受天主的圣爱，然后 以从天主得到的爱，去爱自己、爱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第四，主耶稣也启迪门徒们舍弃和得到的奥秘。生命当中缺少了天主，人倾向于生活在各种堡垒当中，希望占领更多的领地，而使自己安全、平安。主耶稣却启迪我们，只有舍弃了我们试图抓住的一切，我们依靠的一切，我们就会在现世得到百倍的赏报，将来更会得到永生，包括得到天主自己。我们中国文化的舍得就是生活智慧的总结，舍弃也是一种意志的决定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在舍弃当中，我们和过去的关系建立一种新的在主耶稣内圣化一切的关系。在舍弃当中，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因为在舍弃自己和其他的一切当中，我们得到了天主自己，同时也得到了过去的一切。成为门徒，进入到和主耶稣的新关系当中，不仅提升了我们自己做人的价值和意义，更提升了我们以新的眼光、新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们和整个世界。在和天主的关系当中，我们会更孝敬父母，慈爱兄弟姊妹和身边的人，以及天主所创造的万物。保禄宗徒师承主耶稣的教导，通过他的牧灵信函提升每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事业。保禄宗徒将费雷孟和奥乃西摩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提升到了兄弟的关系，进而提升到了天主儿女的关系。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舍弃与得到。保禄宗徒邀请费雷孟舍弃和奥乃西摩的旧关系，而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舍弃一位奴隶而得到一个兄弟，舍弃一种战友而得到一位喜乐的和自己一起生活快乐的服务的工人，舍弃对奥乃西摩的生气而得到感恩与喜乐。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今天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十字架与门徒生活。不论谁，如果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能做我的门徒。背十字架又是一个成为门徒而令人惊怕和紧张的要求。今天在我们的时代，十字架不会使人害怕，对许多人而言反而是一种装饰品或者信仰的标记。我们今天的人没有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不知道十字架其实是一种钉死人的可怕的刑具。然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爱人爱到底，为了我们的罪过而背着十字架走苦路，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徒的十字架有了新的救恩意义。首先，十字架是一种爱的选择，没有人喜欢背十字架。然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十字架。父母为了爱孩子而接受额外的负担或艰难困苦，朋友为了扶持软弱者而担负起分外的责任，好人为了顾全大局而忍受坏人的陷害甚至凌辱，基督徒为了主耶稣的福音而接受并忍让意外的迫害和苦难，这些都是我们的十字架。为了爱而选择背十字架，就是选择和主耶稣一起爱人。其次，十字架是死于自己活于天主的生活。背十字架就是牺牲自己的时间、尊严、权力甚至生命。当我们每天选择和主耶稣一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放弃自己过去所紧紧抓住不放的一切重要事物，包括我们的生命，而选择和主耶稣一起活新的生命。正如没有人愿意死亡， 主耶稣在面对艰难的时候也大声哭泣流泪。我们在背十字架的时候也会流泪哭泣，难过痛苦。然而我们知道，这是一条爱的路，生命的道路，通往永生的路。第三，十字架后面是复活和天堂永生。基督徒不是乐于自我折磨者，然而因为我们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主耶稣已经在前面为我们走出了人生的新路，我们看到了死亡后面的复活，人生终点的希望，人生终点的天堂。所以我们背起十字架，双目注视着走在我们前面的天主子耶稣基督，以及历代的圣人圣女们和我们的父母前辈们。背起十字架的生命选择也帮助我们远离今天的许多诱惑，就是只强调感受而忽视价值，只追求成功而忽视信仰，只重视今生而忽视永生。第四，十字架的奥秘帮助我们信靠天主。痛苦是一个奥秘，我们的经验智慧和理性知识都无法给人一个满意的解释。然而主耶稣用他的生命选择告诉我们，背起十字架是痛苦的，但是也有救恩的意义。圣莫尼加为了儿子奥斯定的悔改而背起他的十字架，雅尔斯本堂维亚内神父为了教友们的悔改更新而背起十字架，印度的德雷萨姆姆为了照顾穷人而背起了十字架，父母为了叛逆的孩子回头而背起十字架。十字架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也会触动冰冷的心，给痛苦和罪恶带去生命的希望。我们的一生不同的遭遇都有天主特别的用意，有谁知道上主的计划和意愿呢？就像智慧书上第九章上面说的，有谁知道上主的计划和意愿。所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就是成行天主的旨意，就成为主耶稣的真门徒。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分享的第三个方面，施法圣母智慧人生。从流行的人的智慧来看，天主对人的态度，天主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的爱人方法，以及我们基督徒背十字架的选择，不仅缺少智慧，甚至有些愚笨。然而天主的愚笨却总是超出人的聪明，天上的智慧却总是高于人的智慧。基督徒的智慧就是天主圣神，玛利亚就是得到了天上智慧，并在智慧当中生活的模范。圣母玛利亚听从圣神的邀请，超越人的智慧，超越人的经验和理智，为世界带来了救主耶稣基督。然而圣母的一生也是充满了艰难的选择和痛苦的十字架，他为我们树立了做门徒的选择榜样。在接受天使预报的时候，他选择舍弃自己的意愿而成行天主的旨意。在小耶稣诞生的时候，他们背起十字架逃往埃及。在日常生活当中，他选择听了主耶稣的教导而去实践。在苦路上，他实际上和主耶稣一起背着十字架前行。他的选择就是成行天父的旨意，他的言行就是智慧的体现。当他完成了现世使命之后，灵魂肉身被提同升天堂，更被天父尊为天地的元后，世人的主宝。有了天主的智慧，我们在与人交往善尽责任的时候，也会心平气和，包容厚爱，传达福音。圣保罗宗徒在致信于费雷孟书当中，言行和态度上尽显一位充满主耶稣基督福音精神者的智慧、仁爱、谦和得体。基督徒的智慧 主要表现在自己与人来往的福音精神上。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召教并教导我们做合你心意的门徒，提醒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善尽爱德的责任。感谢你更将我们托付给门徒们的母亲和榜样圣母玛利亚，请帮助我们以福音的智慧在天人关系中调整自己和父母和其他兄弟姐妹们的关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施法圣母玛利亚成行天父的旨意，选择去爱。阿们。